民数记二十章，
我把这一章圣经啊，分作四个段落，每个段落呢，算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都打一个段落。头一个地方是加底斯，他们是从加底斯走到加底斯，头一个加底斯是这个巴兰的加底斯，第二个加底斯呢是寻的旷野的加底斯。虽然是两个名称不同，但是都是加底斯，是在一个地方。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停留下来呢？是在那儿一直走路的，差不多走了38年之久时间呢，才从寻的加底斯走到从巴兰的加底斯走到寻的加底斯。那么这38年呢，他们漂流在旷野里面。神都没有什么记载。为什么没有记载？因为这些地方啊，他们所走的这些路程，他们所过的这些年日，有38年之久时间呢，神都不算数的。虽然他们经过许多难处，但是神不算数，所以没有什么记载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。虽然告诉我们说他们经过了什么地方，经过什么地方，但是呢，并没有记载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神在那儿做了什么工作啊，在他们身上有了什么带领啊，都没有说。因为这些日子好像是在从神的眼光来看呢，是他们白费了，白白的劳苦，白白的走路，白费了。那为什么这种样子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从那个巴兰的加底斯啊，因为他们失败了。那时候他们正好在那个迦南的边界上头，那神是吩咐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去，但是他们遇到看见迦南地的难处啊，所以他们就不敢进去，因为在那地方呢就发怨言，那全会众都起来呀，在那发怨言。因着这缘故，神说你们既然是不信呢，那么好了，你们就到旷野去漂流去吧。那他们又不愿意这样，他们说好了，那我们还是去吧，我们去吧。那这个时候去已经太晚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心里显明出来了，已经不信。结果因着打的缘故，因着神管教的缘故而去呢，那个还不是真心要真心炫目神所给他们的地方，我相信是会把他们带到这样子去。不过试探心里就不会有点惧怕的感觉就是了。所以他们从家里从那个。那个巴兰的旷野的，那个从巴兰的那旷野的加底斯啊，就那个漂流出去了，从那地方一直漂流，在绕了38年，在走了38年，这38年呢，一直在那绕圈子，一直在那绕圈子。到那个时候呢，神对他们说呀，你们绕的圈子已经够多了，你们日子已经满了，那现在你们可以上去了。所以过了38年呢，神就拿他们上去往北走。他们往北走的时候到了寻的旷野啊，那又到了加底斯那个地方，所以又回到加底斯，好像这38年路程跟白走了。那这个他们在加底斯那个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头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谁呀、啊？弥大尼
死了，
死掉了。那么在死在那里啊。摩西他们就把米利安埋葬起来了。这一件事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为什么他们还要从加底斯走到加底斯去，从加底斯再开始？他们可以换到别的地方，从加底斯到别的地方，再开始那个上迦南地区嘛？那为什么还要走到加底斯那地方呢？那就主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就你在什么地方最堕落的，你还要什么地方起来。你不能说你在那儿落下去了，那你就转个弯了，那个过了段时间转个弯，你从别的地方走掉了，那个不行的，必须从那个地方再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在我身上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跌倒下去了，遇到不顺服的缘故，我们跌倒了，我们失败了。那我们经过多少日子之后，经过多少苦管教， 那我们还要回到那地方，你必须要对付这件事情，这个难处总要对付过去，不能转个弯的，好像总把那难处转过去，那个不行的，你还要转，还要怎么样过去？所以他们，所以还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加利斯的地方去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不能投机取巧，好像我们这里失败了，那么过些日子，那我们以为神都忘记了，好像就我们就可以。那个就可以不管他的，不可以的啊！你在那个地方，神的要求的地方，那件事情啊，神所要求的，总是必须要对付清楚。若是没有对付清楚的话呢，那还是不能过去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，就是这个，如果是那个那段顺服的话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你不顺服的话，将来你还是要在那儿，在那段学这个顺服的功课。所以呀、啊，还不如早一点顺服，免得呀，这个浪费这么多的年日，并且呢，在那儿绕圈子。这些日子虽然劳苦，虽然吃了很多的苦头，但是神并不纪念这些日子，那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了。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年日呢，有的年日是神所计算的，有年日呢，神说不算数。好像我们过了多少年了，就没有想到中间一算呢。只过了几天，那可能有的人过了多少年，他们就算了多少年；有的人过了多少年，但是也不过了一短短的时间就是了。那只有一短短的时间里头啊，那神才算的数，其他时间他们都不算。那这段的时间呢，是什么时间？就是我们信靠主，我们常常祷告，我们亲近主，和主有交通，我们相信主，依靠主，在这段时间神是算数的。凡是我们因着不信而遭遇一切的管教，在这段年日当中啊，神都不算数的啊。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件事情我们该学的功课，一个感觉说，我们不要浪费年日。那如果是主要求我们，我们就要顺服。那你迟早还是要顺服的，那还不如早一点顺服，免得浪费年日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不能说我现在这个难处太大，我不能顺服。过些时候了，绕个圈子，那我就从别处走过去了，不可能的。你还得回到这处了，还是要在时候学这功课，顺服的时候你才能过去。若再不顺的话呢，还要绕圈子。所以啊，主要既然要求了，主不会在那儿好像说好了，我从前的要求先不算数了，另开头来吧。主从来不会这样做的。主既然要求了，他必须要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咱们身上有要求，有什么感动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早一点顺服，免得呀这个吃了多少苦头，这个还要来学的功课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呢，我们该学习的一件事情。那除了这是加利斯，走到加利斯头一个地方，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到米利巴水。那米利巴水当时的时候呢，可能不是叫米利巴，不过他们因为到在那地方出了事情了，到末了时候了，神给的米利巴起名叫米利巴水，也起名叫米利巴。那这个名字呢，也是他们的纪念。虽然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所出的事情啊，和从前出事情都差不多的。从前没有水喝时候也在发言，也在埋怨的时候也在说，我们还不如早就死在埃及好了，我们还不如早就死在旷野里好了，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方来？那虽然是这样，那神也在那儿惩罚他们，但是这一次呢，神没有惩罚。神没有在惩罚他们，也没有管教他们，好像并且呢，还就给他们，好了，他们既然没有水喝，要求水喝嘛，就给他们水喝啊，就告诉摩西亚伦呢，那个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啊，让他们喝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那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因为神这样做的缘故。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呢，这些法院眼里呢，人呢都是老旧的以色列人，头一代的，因为他们那怎么说？他说我们还不如，这个在旷野，这个我们还不如像我们弟兄一样，你们看了，我们弟兄曾死在 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他称他们为弟兄啊，那就证明是他们是一代的人，那是和那在旷野死的人呢、啊、是同一个时代的。那是在老旧的以色列人当中，已经在旷野偏路38年，差不多死光了，还有一部分人呢还没有死，
不全都死光了吗？
没有灭绝。
哦，还没进家呢，还没
注意啊。他们这里又在拦住，又显出了又发怨言、
嗯，
所以他们怎样说？我们正当说我们弟兄曾死在旷野，他从我们弟兄曾死在旷野，那就指不指他那一代？那不会是下一代的，下一代新的一代人，他要说是我的伯伯，我的叔叔死在旷野，他这样说的，他不会说是我的弟兄的，既然是弟兄，那就同一个时代的人，所以还是那是老旧的以色列人呢，在发怨言，那新生一代呢，他没有分的。这是主为了给他看见我们的神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他是愿意以恩典来对待他的百姓，愿意用慈爱对他的百姓。所以这次呢，神没有管教，神没有在惩罚这以色列人。虽然他们所犯的罪和从前也差不多，所发的怨言也差不多，但是呢，神没有管教他们，没有惩罚他们。那么这是一个原因，是为了把自己显明出来，给他心里。一代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，并不是那有很可怕的神，那么一下子就管教，不是这样有意为神，他是乐意施恩的，乐意施恩，乐意向我们施恩，乐意向我们说施慈爱的，他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一面给了新的一代认识这我们的神是怎样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相信也是因为老的一代呢，再管也是这种样子了，因为老的生命啊，你是没办法无可救药的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
死了，
死掉，那矿也死掉了，那么然后或者在这个到这个再往前去啊，到这个地方，反正还有一段路程，在一路程里头，他们又死掉了。这些只有借着死能够帮助他们，没有死的话不能帮助他们。很多是我们老的生命啊，我们老的生命，我们想改变它。我从常常发脾气，我现在改好。我是这个从前的怎样发言，我现在不发了，那不会改好的。你总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那只有一条路，真的，我们只有一个救法，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呢和主同钉十字架，把这老人呢给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和主同死同埋葬。只有这个是我们的拯救，只有十字架才是我们的拯救，并不是我们来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就用力量改变，用各种方法改变，也改变不了的。就是在神的管教，那这。改变也管教不也改变不了，那只会叫痛苦，那是并不能改变我们这老旧的人呢。这个老旧的人呢，真是老亚当啊，非常的顽固的。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改变他，只有拯救他，就是死，接着死。和说今天我们也是这样说，主把我们这些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为什么主把我们旧人同钉呢？因为这不可救药了，没法改了。那你改也没用处的，你怎样用力去改，他也不会好起来的。并且就是接着神的管教，打来打去，越打越灵，越好像越刚硬起来了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发现我们的记忆啊，就是这样的刚硬，这样的固执。那是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就是把我们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。当主死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同死同埋葬，啊，就埋葬起来，同死了。死了之后，还要把埋葬起来，再也看不见这个人了。那老旧人过去了，那么然后呢，一同复活呢，新的一代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那新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呢。只有这是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十字架乃是我们的拯救，除了十字架之外，我们没有拯救。那难道是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已经试过多少次了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是吧？那就甚至的厉害的管教也没有办法，那这老旧人不会改变的，那只有借着死才能改变。所以神就把我们这些旧人和主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和主同死了。埋在水里头，然后呢，是我们也埋葬起来了。埋葬就是看不见这个人了。那 神不要看这个人了，这个人已经埋葬起来了，神既然把他埋葬起来了，那我们就不要把他再翻出来。现在活到你了，不再是我的老旧人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让主耶稣从里头活出来。所以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使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，让那基督生命从里头活出来。这是今天我们该有的生活。所以这是第二点。那么在米利巴水啊那样该学习的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神吩咐摩西说，神告诉摩西和亚伦说，说你们要到磐石那里去，吩咐这个磐石啊流出活水来，流出水来解除他们的干渴，也让他们的牲畜啊都能得到饱足，让他们难处得到解决。神对摩西说这样的话，神特别显明，神实在是何等的满了慈爱、满了恩典的时候，他们虽然这样发怨言埋怨，但是神并没有那个心里头生气或者是发烈怒，没有，反而给他们喝水，解决他们难处。他们说要求水嘛，好了，就把水赐给他们。那你到磐石上去，吩咐这磐石啊流出活水来。我们这头有一次呢，主也要摩西啊到磐石那里去，那是磐石啊，那时候了，主这样说，你要用杖击打磐石，那磐石水就流出来了。在这一次啊，神叫他吩咐磐石，没有说去击打，但是摩西啊召集全会众，摩西亚伦召集全会众，然后拿着这粒杖啊从全会众面前经过的时候呢，摩西在那发脾气了。摩西在那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呢，谁那个难道叫我把叫我那个把水从磐石流出来吗？”那是摩西灵啊受了激动了。从前你们这样吵吵闹闹，现在又吵吵闹闹，所以摩西里头受了激动了。但是这个激动呢，不代表神，神不是这样。神在这一次呢，但是说恩典的话，用恩典来对他们，对了他们，神没有用那个愤怒、烈怒来对了他们。所以摩西这样发烈怒啊，那就把神代表错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服事组织，我们总要把我们主啊代表对，不能是你在那里，我们在那发烈怒，我们像主耶稣一样，我们也发烈怒，那主耶稣不是这样。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能把主代表错了。那个时候主是这样，那现在主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总要跟随主所给我们的带领，他怎样感动我们，我们怎样的跟随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说该学的功课。但摩西和亚伦呢，在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学的功课。这一件事，他们在那发烈怒，对，把神代表错了。第二件事情呢？就是神将他们吩咐磐石，他们又用杖啊，摩西又拿起杖来击打磐石，又是错了。那这个错两点，一点呢就是说不信神，神就说你击打吩咐磐石了，你吩咐磐石就可以，你不要再击打了，没有说拿击打，但是他就用杖来击打磐石。那这件事情啊，不仅是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那这件并且呢是把那个预表破坏了。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随着我们的灵磐石，这是磐石，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候了，那个有水和血流出来，活水从那里头流出来了。现在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钉十字架了。你不能把主耶稣就重钉十字架，那你总是现在你只要求，只要用信心呢相信接受主所给我们的丰富，给我们的圣灵，那我们就得到了，不要再去击打。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用击打，这一地方面呢那个预表啊是我们那个错误了。那这个错误是很大的错误，也许摩西当时不知道，无论如何摩西的这些没有听神的话语，神叫做吩咐不要再击打，当然是击打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摩西想啊， 光是说你把流出活水来呀、啊，这个好像是不够的。我们总要用点力气的，说用力平力用打两下呀，那就以为说这样子和就会排，就会水会流出来了。没有像主，不要用力气的，只要用信心相信接受就可以了。现在圣灵已经降下来了，圣灵已经充满在这里了，圣灵一切的丰富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只要接着相信，我们就可以得到，不需要你在苦苦的哀求你怎样。怎样的苦待自己或者怎样做什么事都不需要的，只要用信心，简单的信心相信接受。反而我们用自己力量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没有用信心，我们要靠自己力量，靠着自己的功劳。你看我哭了三天三夜，圣灵才充满在我里头，那你必须这样哭三天三夜。有的一个传道人说的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你要给圣灵啊吹三口气，你不是吹三口气的话呢，你就得不到圣灵充满。这个很困难了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时候圣灵吹三口气呢？啊，说你必须要祷告，你必须要祷告，你必须要痛哭，你必须要认罪，那么圣灵就吹三口气。所以有的人就痛苦流泪啊，认罪啊，悔改啊，在主面前盼望说用着力气、啊、能够得多主的喜欢呢、啊，让圣灵充满在里面。这都是没有信心的一种的动作，因为我们不是在于我们的动作来感动神，让圣灵来充满我们。神已经把圣灵赐下来了，你只要用信心接受就可以了。你越用动作呢，越是表明说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神把圣灵已经赐下来了，神把圣灵就充满在你里头。你只要一相信，这个活水就里头涌流，就涌流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有诗歌了，那这个都非常好。他说吩咐磐石，就有这个不要再击打，不要再用力气，你只要用心想，一切的丰富都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你只要用心相信接受啊，你这个活水在里头涌流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学功课呀，就是不要用自己力气啊，靠着我们自己力量，靠着我们自己功劳啊，那就承认，那就说明我们的不信啊。神好像工作没有成就，还需要我们加上我们这一点呢，我们才可以。那神的工作才成就在我们身上，神的工作都已经成就了，我们只要用信心相信接受支取，那这些都是我们的，那是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在这一点上啊，我们也学功课，就是不要像摩西一样，要用力气击打之后才活水流出来。那从前是这样，现在不是这样子了。那从前这样，那代表说主耶稣钉十字架，那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而现在的乃是圣灵，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。圣灵已经降下来，并且充满在里头，结果已经完成功了。你只要相信，接着信心来接受，哎，取用，那就你就得到，就是你的啊。所以不要再花自己花力气，所以我以赛亚书才说到，我们得救啊是在乎
归回
安息，我们得力呢
在乎平静
安稳，不要再用力气。那你归回安息就得到拯救了，你平静安稳你就得到有力量了。那如果是我们越用力气啊，结果那个力量那个反而我们得不到，那我们所得的力，我们所用出力量不过天然的力量，我们自己肉体的力量，不是圣灵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要去用神的救恩呢，是借着信心，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，也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功劳，立什么功劳。这第二件事。第三还有一件事，你让我们学的功课呢，就是说这个虽然摩西是错了，他用杖击打磐石，这件事情是得罪主。一方面是因着不信的缘故，第二方面因着得罪了，因着破坏了神那个预表，破坏了神的预表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因着这个用自己的力量了啊。这三件事情都是错了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呢，神是信实的啊。我们圣经说的一句话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神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背负自己。 我们虽然是信的，但是仍然可信的。他不背乎自己，他既然说把水给百姓喝，也给他牲畜喝。你虽然是做错了，你虽然没有信，你错了，但是你神还是照他所说的，那水啊涌流出来，叫神的百姓能够喝得饱足，也到牲畜都喝得饱足，那很多的水流出来。诗篇一百零六篇呢，那也说到神让水流出，水流成像河一样从里头，像泉源一样从里头涌，从磐石里涌流出来，那是非常丰富的水，不是一点点，非常丰富的。这是我们所信，相信我们的神，我们纵然是信，神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背乎自己呀、啊。他既然说了，他会这样成就的。我们纵然失败了，但是神还是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在尼底巴呀那个水那地方所学的功课的几件事。第三个地方呢，是在以东地，到了以东。摩西就从加利斯打发人呢到以东去，跟以东王讲了很多好听的好的话语，告诉他们从前怎样来就怎样做奴隶，怎样痛苦，是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了。那么经过多少难处，现在到了这地方了，他们要从这个地方呢能够到迦南地去。只要经过以东地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，那个地方很近的。说你叫我们从你地方经过，我们不会喝你的水的，我们也不吃你的粮食，我们只从大路上经过。我们经过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了我们神所应许我们的地方去了。你们不必但是害怕的，我们也不会叫你们受损失的。如果是我们吃了你的东西，喝了你水啊，假如有的人呢根本没有注意到，结果喝了把水路上的河水喝了，或者卖水抢进来吃了，他我们会给你钱的，会赔上来的。那这个话已经说的绝了，那么好听的话语，但是呢以东啊还是不听，你们不可以从地上经过。那他们毕竟出来好多人要跟他们打仗。那以色列跟他们打仗啊，以色列人他虽然是没有受过多少训练，但经过这多少年呢，那他们已经磨练出来了，他们是耶和华的精兵啊，所以打仗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以后我们看见说到了那个亚玛利王西宏啊，还有巴山王恶打仗，跟打仗是两个国家打仗，那么先是西宏，然后叫巴山王恶，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很可怕，这个王啊很可怕的。那个巴山王恶呀，他所睡的床啊是个铁床，那个铁床啊有9尺长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很高很高大的。那他们是很可怕的一般的人，但是以色列给他们打仗，神允许呢把这个国家交给他们，他们打仗不仅把这王都杀掉了，也把他们军队打败了，把他们地图都抢带回来了。所以他们并不是一般懦弱无用的一般人呢，他们可以打仗的。但是当以东王出来打仗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打，他们好，你既然不让我们走，那我们就从别人那走，就把这一口气啊咽下去了。把这个忍耐就他为什么能这种样子呢？不是他们自己忍耐，因为神的话语，神明明的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到以东地，你们不可以给他们打仗，他们的地啊我也不赐给你们，我已经赐给了希尔的后裔，我已经赐给以东了，那我不给你们的，你们不要给他们打仗，不要给他们争，神已经吩咐他们。所以这次呢，他们就学了顺服的功课呀。所以神既然是告诉我们不要打仗也不要争，所以我们就不要跟他争，也不要跟他理论，他不让我们走我们就不走，他不让我们经过那我们就从别的地方经过，从别的地方要绕个大圈子啊，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。他们已经绕怕了，但是还要绕个大圈子，那就是神这样说的，他们要学顺服的功课。就是在以东那里呀、啊，给我们看见他们在学顺服了。这摩西在米利巴那里已经失败了，所以他在这里学了功课了。但是失败就是因为不信神，不顺服神。那现在呢，他学个顺服的功课。虽然是以东王这样对待他们，让他们好像 不仅受羞辱，并且要哪里经过前面经过很大的绕个大圈子，经过很多的难处才能够到那个迦南地，从以东一架船马上就到了，但是他们不能经过，因为神这样说了。那么所以他们就为了顺服神的缘故，所以不跟以东王啊在理论，也不跟以东王在有征战，有争执，是因为发生这是在以东那里所缺的功课。那到了第四件事，第四个地方呢，
赫尔山。
嗯，
赫尔山
就赫尔山了，很好记得。四个地方说，头个地方是从加里斯走到加里斯，第二个地方呢尼
尼巴，
第三个地方呢
以东地，
第四个地方呢
赫尔山。
那赫尔山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到了赫尔山那里呀、啊、神就吩咐摩西亚伦说呀，亚伦这个要归他列祖那里去啊，所以你要带着亚伦呢、啊、那个到山上去，把他衣服穿拿下来脱下来，给他儿子伊利亚撒穿上啊，亚伦呢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去。那三个人就爬山呢，说亚伦那时候呢并不是很弱的一个人呢，他还能爬山嘛，是，所以你就知道还有蛮有力气的。那可能呢他实在是不是很甘心那样，但是他还是要爬山的，要爬的，神长说了他们就爬嘛，然后都爬到山顶上去。到了山顶那里啊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把亚伦的衣服脱下来之后，然后给伊利亚撒穿上。亚伦的衣服就是大祭司的衣服，
嗯，
他穿的大，亚伦是大祭司，他穿的大祭司衣服，那么就给伊利亚撒穿。那个亚伦成为大祭司啊，那是很圣、神圣、很圣洁的。那这个病，但是亚伦这个人呢？并不是这样一个人，按照天然来说呢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了。他也能犯罪，他也失败，比如他也曾经失败过，所以这个祭司他献祭了，先为了自己献祭，就他自己承认说我是有罪的，不是失败。按照天然肉体来说，按照他这个人来说呢，是软弱的。他所以能成为大祭司，能够势立在神的面前呢，不被神击杀，就是因着他穿着大祭司的衣服，
嗯，
说穿着大祭司衣服，把这衣服一穿上之后呢，那么他就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。虽然他肉本身是软弱的，但是那么他就成为圣洁的，就完全在于那个衣服啊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今天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衣袍啊。我们天然来说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在主面前也站立不住，我们也不敢轻蔑神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披戴主耶稣了，因着披戴主耶稣，靠着主耶稣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彼此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。神不但这样，凭着神爱我们，像爱他儿子一样，神和我们相近了，亲近像亲近他儿子一样。所以，不是因着我们的缘故。也不是因着你我们好，也不是因着我们不好，乃是因着我们披戴主耶稣了。神所看重的乃是我们身上所披的衣袍，而不是我们这个人。说大祭司他所以成为祭司，乃在于他那祭司的衣服。这个衣服一脱下来呀、啊，那祭司的职分就没有了。那这个职分没有了，就把衣服给他的儿子伊利亚撒穿上了，就这个职分，祭司的职分呢，就归到伊利亚撒身上了，亚撒身上了，那这个伊利亚撒身上，那大祭司亚伦呢，就死在那个地方，那么摩西就把他埋葬起来了啊。神既然说了他死在那里，他虽然身体还不错嘛，但是到那时候总是要死的，是吧？所以就死在那个地方了。那摩西就把他，摩西和伊利亚撒他们，这个两个人呢，就把他父亲埋葬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两个人就下山了。上去的时候三个人，下来的时候就两个人。说这是很伤感的一件事情呢。所以以色列人就为了亚伦呢，哀哭了
30天。
30天，嗯。亚伦虽然过去了，但是呢，祭司的职任没有过去。那祭司的职任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他儿子伊利亚撒身上，已经伊利亚撒把这祭司的职任呢安抚起来了。 借着祭司职任，我们和神有关系，借着祭司职任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借着大祭司在我们在神面前能得到神的悦纳，他也担当我们的罪，这是大祭司。那说亚伦过去了，那大祭司还在那段，那个大祭司的职任在他儿子身上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那个祭司的职任一直都没有停止的，一直在传下来的。说但是那个祭司的做祭司的人呢，却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但是他祭司的职分呢，却是一代传一代，一直在传下来的。那好让神的百姓能借着祭司能到神的面前，也借着祭司给他们献祭啊，做那些属灵的事情啊，这是神的美意。那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，而这位大祭司呢，他是常年的活着，永远都不更换了，不能永远不更换了，因为他是常年活着，永远不更换，所以他能救我们呢，能够救我们到底，能把我们救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些祭司人虽然是能够帮助我们，但是帮助一段时间他们就过去了，又从头来了，那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有个间隔在那儿，有个间隔。我们有一位大祭司，那位大祭司呢，他是长远活着，永远都不死的，所以他是我们祭司是没有间隔的，所以他就能够拯救我们，并且把我们拯救达到。到底达到地到底啊，说明是完全，是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。到底也是说到一直到底，一直拯救我们呢。说他从前拯救我们，现在拯救我们，将来还要拯救我们，一直拯救我们。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到把我们拯救到完全的地步，这是我们的大祭司。说我们感谢主今天把这一位那个大祭司赐给我们，是拯救到底的大祭司。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凡是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，
他都能够
拯救到底。说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活在恩典时代里头，我们不必一个祭司过去，使我们得拯救啊，有了间隔，那我们可以一直蒙到拯救啊。而这位大祭司呢，他不仅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他也是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。这希伯来书第17章末了一段25节，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为了这件事，我们也感谢主。不像亚伦一样会过去的，我们大祭司永远都不过去啊。这是在赫尔山这地方了，我们所学的功课，我们所还有的认识。好，我就讲到这地方了。
神为什么要叫亚伦死？
第一件事情呢，因为摩西和亚伦呢，他们在没有听神的话。神叫他吩咐磐石，他们击打磐石，他那个神，他没把神带到错了，就是因着我们的神是用恩典慈爱对待百姓，但是他们表现出愤怒，你这背叛百姓。虽然是摩西说的，但是亚伦跟他一块儿的，亚伦有份的。说到末了时候，神说摩西和亚伦都不能进到。那个都不能进到迦南地区，不能看见我所应许之地，他们要死在这儿。说摩西也要死，亚伦要死。说亚伦当然大一点，那比摩西大三岁了，是吧？所以亚伦就先死掉了啊。摩西呢，因为还要率领神的百姓往前去了，所以还有一段时间。这摩西也死掉了。摩西实在是不愿意在那儿，摩西真是想要进到迦南地区，那看看神所应许之地，他就对那个地方渴慕的不得了。他曾经呢，一直在那儿求，就三次在那儿求神呢，准许他进到迦南去。到末了，神说：“罢了，你不要再求了。”神给绝望了。我可以带你到。伊斯加山上面去，叫你看看我所应许的迦南地啊是怎样美，怎样好啊！但是你不能进去啊！因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呢、啊！你们在米利巴水那地方呢，把我代表错了，在米利巴水那里没有听我的话语，没有遵循我所吩咐的，说你们不能进去。 啊，深对待摩西和亚伦，怎么会这样严格呢？那就是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多给谁，
像谁多
就像谁多样，
嗯
啊，多脱水就像谁多取，若是神给我们恩典多的话呢，那咱们上要求就比较大一点。以色列人在那发言呀，神没有说话。以色列人在埋怨摩西亚伦，神没说话。以色列人在埋怨，不满意神所安排给他们的环境，神没有说什么话啊。神反而照他们所要求给他们，但是摩西亚伦一发脾气，把神代表错了，没有听神的话语，结果他们遭遇的呀，那是很可怕的，不能进到迦南地区。在我们来说呢，也许没有什么特别感觉。在以色列来说呢，他不能进迦南就已经是大的损失了，因为只有那些背叛神的人，那许多不信神的，他们不能进去，而新的一代都是把他们带进去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，远远的看见了迦南地，只有过了一条河他们就可以到了。但是神，你不要去了。那对他来说，当时的心感觉来说是很惨的，非悲惨的。说摩西也是非常伤感，为了这，所以他为了是神面前一直在求，求了三次在那求啊。那么老师说了，说绝了，说罢了罢了，你不要求了，可以了啊，我不带你进去了，我这样这样对待你，摩西不能再求了，那只有等候神的安排了。结果他就这个，就他就求神给了一个代表的人了，率领以色列人了，你过去，神就给他一个耶稣亚，就耶稣亚来代表这个以色列人。摩西也把神的灵降在耶稣亚身上，像摩西一样来带领以色列人。那摩西呢，他就可以停下来了。所以神对摩西身上要求比较厉害，因为他是托给他的。啊，甚至多的，所以也多托他的，所以他现在要求比较多一点。那我们不要怕，啊，我就不，是你少给我一点啊，免得那个你多要，少托付我一点啊，免得你向我多去，那我们就要少一点。其实这个你是那亏损更大。摩西虽然是不能进到迦南地区啊，但是到末了时我们看见摩西都在荣耀里头。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时候呢，有两个人和主耶稣一同在变化山上，一个呢是呀，以利亚，还有呢摩西，是有两个人和主，主耶稣荣耀里头，那就有两个和一同在荣耀里头。所以虽然是按照地上来说呢，把迦南地牺牲了，没有进到迦南地去，但是在属天方面来说，他是进到荣耀里头去了，那得了更丰富。所以今天神多托给我们，我们就感谢主，多谢这个神多给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主，好像我们能有更有机会来服侍主，让我们主的心得了满足。虽然地上东西我们会损失，但是天上东西，暂时的会我们会放会得不到，但是我们会得到永远的，那就是那个永远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荣耀无比，永远的荣耀。
你这家米利巴不是就是加利斯吗？
米利巴是加利斯，但是他起个名字叫米利巴，
就是说就是加利斯那个地方吗？
从加利斯他们就他们叫加利斯，
对吧？就是说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名称，米利巴其实就是加利斯。
不可能是加底斯过去一点点，
加底斯过去一点点，
你米利巴水嘛，可能一个河那去的。可能就没有河，等到磐石水流出来时候，就是米利巴水。
那你是说，你不是说这个在米利这个在加底发生了三件事，一件是米利安死了，然后呢？你说第二件呢？
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学功课，你在什么上堕落呢？还要在上面
去学功课，
不能占
便宜了。第三件呢？
就是，
看第三页。
不，学功课它有两点呢。
啊，学功课有两点。
嗯。
嗯，哦，是这个。
嗯。
这啊，这是。
我问那个，不是说像跌倒的
人，神
是不是说严厉的？
是
哈。他被看见是做领袖，做领袖。做领袖的是跌倒。特别严格哈。
对对对。
那神怎么说，你就要怎么从里面带点。
做领袖的不好随便说话。